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节目一开始啊，先给大家拜个年。不知道过年期间大家有没有看电影放松一下呢？电影《捉妖记2》也在过年期间上映了，不知道您看没看，喜不喜欢？今天啊，我也想跟您聊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捉妖记。那是在乾隆年间，有一种妖术在江南爆发，几乎一夜之间席卷全国，以至于人们遇到事儿的时候都会向所谓的大师这样求助：
大师，求求您想想办法吧，这孩子是不是真的没救了？
这个嘛，倒也不是没办法，就看你心诚不诚了。
大师，家里只有这些了，求求您心情好，救救他，求求您了。
哎，我也是看你们够可怜的，给你们指一条明路吧，走不走就看你们自己了。
您说，您说。
你呀，上路上找一野孩子，揪他一绺头发，记着他的名字，哎，再做一场法事，用他的命换你孩子的命吧。
这能行吗？
我还能骗你吗？速度得快啊，7749天之内你就得取得头发，别让人抓着啊。
好，谢谢大师。
嚯，这听着也够邪性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妖术啊？话说早年间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这人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，一部分是肉体，另一部分是魂魄。这人要是没有魂了，轻则疾病缠身，重则命丧黄泉呢。但同时，这个魂又跟这个人的头发、衣服，甚至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只要能得到这些东西，就能把一个人的魂勾走了。那这个和乾隆年间的捉妖记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到底是什么引发了长达一年的群体性恐慌？一个修缮水门的石匠怎么就有了摄魂之术？一个打在水下的木桩子真能带走一个人的命吗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乾隆年间的捉妖记。事情要从乾隆33年说起。那年年初，杭州德清县东门的一个水门塌了，塌了就得修啊。按照正常流程，政府要招标，附近几个县的石匠纷纷踊跃竞标，最后被一个叫吴东明的石匠拿下了这个工程。这吴石匠带着自己的施工队，从1月就开始修这水门，一开始还挺顺利。到了3月，为了稳固地基，开始往河底打桩子，那可就费了劲了，水位太高，拖了进度。为了按期完工，施工队不得不加班加点。这一天，为了施工队能吃饱肚子，吴石匠只身一人回老家买粮食。刚到了家里，乡亲们就围了过来，说有一个人找他帮忙。这人叫沈世良，是一个倒霉的农夫，40多岁，跟着俩侄子过活。怎么说他倒霉呢？因为他这俩侄子啊不是好东西，整天欺负他，不仅骗走了他的财产，还打他的老娘。这事儿有点丢人，沈世良毕竟是长辈，不好自报家丑，就跑去土地庙烧黄纸，跟土地爷告状。可这也不是土地爷的业务范畴啊，烧了半天黄纸也没管用。直到一个月之前，有人告诉他修德清水门的石匠有些办法。您该问了，一石匠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还真有个传说中的办法。据说把写着活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上，打进水底，可以给桩子注入精神动力。 桩子更有力，地基也会更稳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叫魂了。而那些纸片上名字的主人则因为被卸走了精气，活不了多久。沈世良顿时觉得这事儿靠谱，便立刻把俩侄子名字描了下来，托人找到了吴石匠。吴石匠顿时就懵了，心说我没这特异功能啊，我要有这本事我还当石匠干嘛呀。他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蹊跷，立刻就拨打了举报电话啊，不是啊，立刻找到了当地乡长，把沈世良扭送到了德清县衙门。县太爷审问之后下令打了沈世良25大板，这才放了人。无独有偶，就在吴石匠回乡买粮的时候，施工队里的副手郭廷秀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。一个30来岁的采药人也听说了叫魂的传说，希望那位郭师傅把一个纸包植入乔庄，打入河底。而这个采药人的目的还真是不纯，他是想到用这起叫魂事件陷害郭师傅。一旦郭师傅答应，这纸包就是证据，证明他是兴风作浪的妖人，从而邀功请赏。但是这郭师傅也不是傻子呀，他也听说过叫魂的说法，心说这是想害我呀。他一把薅住采药人的脖领子，就给他拽到县衙门。这个采药人也因为无事生非挨了板子，还被上了枷锁，游街示众。吴石匠的案子完结了，但事情怎么反而越传越远呢？德清县人都成了人见人厌的过街老鼠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按说发生在德清县的这两个小案子已经结了，可与叫魂相关的各种小道消息却是越演越烈，德清县也成了充满妖人的邪门地方。就说有一个叫纪兆美的德清人吧，因为点小事儿离家出走了，走了60多里路到了杭州，没饭辙了，就寻思找点饭吃。那天他来到离西湖不远的净慈寺，饭还没要着呢，就因为口音问题被人怀疑了。人就问他，你是不是德清来的？纪兆美就承认了，这可就坏了菜了。大家一听他是德清人，看他就跟看带着瘟疫的过街老鼠一样，顿时引发了围观群众的盲目恐慌。当地的乡长急了，他带着人抄着家伙对着纪兆美就是一顿乱揍。这纪兆美原本就几天没吃饭了，又被吓唬又被打的，实在扛不住了，就胡诌了一个故事，承认自己确实是来叫魂的。第二天，纪兆美就被送到了县衙门，继续接受审问。纪兆美为了给自己脱罪，突然就想起了关于德清水门的那些传言，一股脑的就把脏水泼到了吴石匠头上，说自己是受了吴石匠的指使。县衙一听，就立刻把吴石匠给押上堂来，让他们当面对质。结果纪兆美根本不认识人家，认不出哪个是吴石匠，这胡诌的屎盆子才算是彻底澄清。这事儿虽然是澄清了，但对于叫魂的恐惧却一点都没消散。一个星期后，杭州城河对面的萧山县有两个和尚结伴去化缘，其中一个叫巨城的和尚手里拿着一个刻着名字的化缘用的钵，路上有一小孩认出了那几个字，就大声地读了出来。巨城和尚觉得挺有意思，就过去逗小孩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本来挺普通的一件事，却让这孩子的父母恐慌起来，觉得这和尚是在叫魂儿，竟然对和尚是一顿毒打，还把俩和尚都扭送到县衙门里了。也巧了， 当时衙门里还有另一对和尚也在待审，也是因为叫魂案被卷进来的。这俩一个叫正一，一个叫超凡，是被外出巡逻的蔡捕头抓进来的。原因是捕头在正一和尚的行李箱里发现了三把剪子和一根小辫绳。您会问了，这剪子和小辫绳怎么成了违禁品了？反正现在您要听着觉得是有点难以理解，可在当时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头发那是人体的精气所在，自然是可以用来叫魂的，而且用头发来叫魂那是居心叵测呀。剪发辫那可是要反清复明啊，这一下就把叫魂跟谋反的政治罪联系到了一起。哎呀呀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大案子。于是这四个和尚就被当成了剪人发辫窃人灵魂的谋反团伙，一起押到了堂上。在大堂之上，蔡捕头亮出了证据，四把剪子，一根小辫绳，两段小辫。哎，这怎么比刚才说的还多了？其实这件事啊，都是那个蔡捕头栽赃陷害的。他抓到俩和尚本来是想敲诈些钱财，结果这俩和尚不上道，就是不给。蔡捕头有点恼羞成怒，就找了几把剪子和旧头发烂辫子全塞进了正一和尚的行李里，想报复一下。可是他却没想到，在大堂之上，正一和尚依旧是咬定牙关不放松，坚决不认罪。这一下蔡捕头傻了，说着说着就说漏嘴了，最后只能交代了自己诬陷的事儿，整个案子不了了之。几个案子不了了之，可这股邪风却扶摇直上，沿着京杭大运河从浙江传到了江苏、山东等地。没多久日子，全国都笼罩在叫魂的阴影中。为什么这件事传到最后连乾隆爷都害怕了呢？案子发生之后，江浙一带的官员们一开始没当回事儿，觉得谣言这东西就是无知的老百姓瞎传，自个儿吓唬自个儿，不用去管。官员们不重视，自然也不会往上报。可乾隆还是通过自己的谍报网知道了这件事。乾隆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他觉得这事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甚为荒诞，但很有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暗中策划的。于是他决定给各省官员敲个警钟。反应最快的是山东巡抚傅尼汉，这是一个善于钻营但是又没什么脑子的人。他早早的从宫中的眼线处得知乾隆在关注这个事儿，于是立刻抢先采取行动，展开清剿，并上奏折说已经破获了几起大案，还言之凿凿地说这事儿确实跟谋反有关。这乾隆顿时就急眼了，命令各省官员严查此事。命令是下去了，但各地官员却觉着实在没什么可查的呀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案子都是各自独立的，跟什么政治阴谋啊、叛乱，他压根儿他没关系呀。那不行，就先慎着吧。要是皇上催呢，就说正在加紧追查，只不过暂时还没抓到。要是皇上还催呢，那就抓几个替罪羊糊弄糊弄就完了。再加上乾隆还明确表示，针对这起叫魂案，大家要勇于打破地域限制，鼓励跨区联手合作。有些官员呢，就跟周边区域的官员串通好了，说这个咱们啊是联合办案，回头啊大家一起上奏，说呢确实没抓到人，这皇上也不能这么多人一起罚，是吧？ 那就这么慎着，慎着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乾隆收到三个案子，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抓住三个嫌疑人，这还是直隶省报的，还算是多的了。你像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安徽等地，明明是影响最大的地方，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而山东的傅尼汉却非常积极地报上数起案件，而且还都是大案要案。难道只有山东有，其他地儿都没有吗？乾隆感到非常震惊和恐慌，他震惊的是江南地方官员居然敢糊弄自己，这么大的事儿居然能隐瞒不报，什么意思？这是要反了天吗？自己说话已经不管用了吗？而他恐慌的地方在于，这案子是剪辫子呀，辫子是什么？那代表的是大清的统治权，那可是他的敏感神经。他开始怀疑，在这盛世之下，已经有了一个他看不见的势力正在疯长，每个街角的门后都可能正在为密谋造反开着小会儿，这让他寝食难安。这可不行，自己不狠，江山不稳。于是他撸起袖子，开始亲自指挥清剿行动。这一下，谁都糊弄不了了。皇帝都亲自上场，到底抓到了妖人没有呢？这场声势浩大的清剿行动的背后，到底有没有暗中策划的匪首呢？其实这帮官员啊，心里明镜似的，他们知道山东傅尼汉折腾的大案子十有八九都不靠谱，要不就是刑讯逼供、屈打成招，要不就是谎报案情、伪造证据。但皇上非要较真儿啊，那也没办法，只好按照山东傅尼汉提供的口供开始大肆缉拿妖党。折腾了一溜够，这些官员将省内可疑的乞丐、和尚都抓起来刑讯，口供但凡能跟妖术沾上一点边的都抓起来押解送往京城。整个清剿运动是轰轰烈烈、歇斯底里，却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到了京城，乾隆命令军机处主审，您猜怎么着？没想到在这次审问中，所有妖党集体翻供，都说自己是屈打成招。呵，这下可是热闹了，军机处只好又提审了那些提供口供的人证，让他们去辨认那些蛊惑他们的妖党，结果又上演了一出相互撕咬的大型车祸现场。这些乞丐流民竟然将一些官员都误认为是妖党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军机处审判官只好又传唤了当初逮捕这些乞丐流民的县令，询问县令是如何得到口供的。结果发现，这些乞丐流民之所以承认他们使用的是妖术，是因为衙役刑讯逼供，用夹棍夹碎了他们的腿骨，他们在剧痛之下将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就当作真事儿一样说了出来。军机处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德清修水门引发的谣言，这些谣言在口口相传中不停地进化和翻版，最终形成了这起巨大的恐慌。最后军机处找了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报了此事，整个事件从年初折腾到年末，乾隆终于明白了真相。而那个误导乾隆的罪魁祸首，也就是山东巡抚傅尼汉，也被贬为山西布政使。真是轰一声开始，嘘一声结尾。乾隆最后非常尴尬地宣布停止清剿，那份公文大体是这么写的：虽然妖党没找着，但是他们肯定存在， 不过大家以后不用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。乾隆捉妖记的故事也跟您讲到这儿。所以说啊，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妖怪存在，那滋养它的也一定是人们心中的恐惧和鬼胎。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燕三一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想和我们互动，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1039听天下，我们期待您的留言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